你刚才在那边准备要上课的时候，忽然就想到哈，想到我那时候去中国，然后研习两个礼拜在，上海的华东师大。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跟我们学校的做了哈，就是有简单的培训推荐，因为是马来西亚的同事。然后呢，就准备了很多，因为要去讲嘛，又要英文嘛，所以就准备了很多。然后我一到那边讲是五到十分钟，我后来发现我讲的 total 的跟我写的完全不一样，就可以知道紧张的程度。那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讲的可能跟我现在写的不太一样。我感觉就忽然想到那样的情况，那我记得一进去的时候，我就跟里面的工人说啊，我好紧张啊，你就会说啊，没关系，我都弄的产品是这样。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过程当中他遇不好，然后他为什么想的不一样，可能你脑子这个时候你方形又是不一样。那昨天真的很高兴就是来上那个陈昌伟博士的课，他真的有很多的提醒，他提到说其实小组的功能很好，可以看在里面来建，如果这个小组又可以让你环境的软弱啊，或者会弹出来可以帮助他。那我想我们上次提到家庭崇拜，希望就是有create的这样一个时间跟地点，全家人可以在这个地方，如果大家都能够 open mind 跟 heart 来分享，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就是把他的软弱讲出来，我们就有机会来让他理解。所以上次我们提到家庭崇拜非常重要。那因为上次我提的是一些的参考，我说你可以包括这个包括那个也有程序，但是如果你刚开始你好久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你可以从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把他邀请来，然后呢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就准备一些好吃的点心，就提一个他对他们有兴趣，然后他们说说看，即使知道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可以从最简单的方式做，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这个是一个很好，就是一个开，只要有开始就可以继续往其他怎么的调整。那我上礼拜第二堂上完课之后，第三堂是崇拜哈，很好，然后林牧师的气质真的很激励哈。他就说，就诗篇136篇讲到说流泪撒种哈，地方无收割。然后提到说每一个神迹的背后都要付上代价。那我们需要在期待神工作的地方先撒种，需要付出。其实我们现在教养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常常是流泪在撒种，但是我们要付上那个代价，因为我们要看到神迹要在这里发生，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心的功课。因为我们是还没有看到，那神的话、神的应许，知道，因为我们知道神要光顾，神就光顾我们孩子，神要在我们孩子身上有个美好的计划，所以就这样来帮助我们不断的撒种。所以当你看到你已经果效了，你要怎样？持续祷告，持续撒种哈，然后不要因为仇敌的工作而气馁，因为神必为我们夺回来。只要我们愿意持续祷告，持续的学习成为很好的父母，对吗？那其实我在这地方也自己想到说，好像今天我这个 party 真的很不容易讲，青少年的管教哈，因为每天都发生在家里，因为我们知道大元首的时候，要把我们的孩子哈。教育成有责任感，能够遵守道德规范，生活能够自己很清楚陪伴自己，这个大方向我们都知道。那就管教是每天每天你要来训练我们的孩子，真的会达到这样的目标。那我自己不止在家里，我在学校也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在学校里面，你的孩子在你的课堂上，你有机会就是要接受，就是在训练他们，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们行为上你要怎么的管教他们。我自己就在想说不要气馁，然后自己也常提醒我自己，不管在学校在家里都不要气馁。礼拜一下午第一堂课午饭后，我第八年级的学生进来，那这个学生你让这个孩子情绪我上提到就是不稳定，他们那天都特别 hyper， 然后就是礼拜一就很难然后安定他们的心。那我呢一直都常常保持很轻松的心情，然后很幽默的方式。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太严肃因为当有时候父母亲家老师也太严肃，孩子就哥哥严肃，然后大家就你这整个气氛就很僵，你好像要要求他的也做不到。从那天整堂课上完我就非常发愁，我说怎么这堂课变成这样。我就自己在神里面说啊，是我自己，因为我常常反省我自己 我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因为孩子总是有，我上次提过，我孩子总是情绪不稳定，我是不是可以比较轻松的方式，或许他们就会反而带到我要他们做的方向。那隔天我就改变掉我的一个处理的方式，那整个课堂上的气氛就好，特别是学语言，因为我是中文老师，语言一定要在气氛很好的状况，孩子没有喷水的状况，很舒服的，他才可以愿意开口说语言，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们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要让他听比较苦累这样的环境，这管教真的是天天在发生。然后当我们情绪跟孩子情绪都影响当时的判断，但是就是不要气馁，就是我继续努力。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谈到这个青少年的管教的原则，每一个 coach 都不一样，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就主要讲一些大原则，就是当你碰到你要管教或者要给他教导的时候，有什么原则可以带着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管教的方式。那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什么是管教。那这里我也列了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管教这个词，那我想我们也可以来念一下，我想我们可以念一下箴言29:17，你们都有吗？我们就大家一起念吗？管教你的儿子，他若使你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这里的管教的意思是 discipline， 好 discipline。那第二个就是箴言22:6，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已不偏。那这个地方是用 train， 那就是一样是训练，就是要训练我们的孩子。有一个道德观，人是一个责任感的人。那箴言19:18，我们来念好吗？父亲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趁有指望哈，然后我们开这堂课哈，我也听到有人说太慢的哈。他说在找，他说在谈管教，要接上你去教养问题 too late 哈。但是我说对整个年终总是有盼望嘛，不管我们以前有点疏忽还怎样，总是 never too late， 就是可以开始。所以还是说趁有指望就要来管教我们的孩子哈。那第一个我们就来看一下什么是管教哈。那管教事实上不是所谓的惩罚嘛，那 discipline 跟所有的门徒 disciple 的字根是一样的。那门徒就是学生，那我们的孩子就是一直在学习。他呢，在学校老师教他，在教会呢，可能他的他们的传道啊，或小组就是他们的counselor 可以也帮助他们。那在家里其实是最多。所以我们是在这个训练我们孩子的过程当中是不可缺席的那个环节。所以在一个管教，所以我们就讲训练好了，我们应该在整个过程当中，管教就是来帮助孩子建立那个道德感，建立一个责任感，而且能够有在生活上能够自我节制，而且他那个道德感叫做他是他内心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训练我们孩子能够是这样的一个孩子，这整个过程的教导跟引导我们就算是管教。箴言4:23讲说哈，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这个过程哦，那个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这些的学习都不是因为我要求你，我要求，当然我们给他教导，最后柯老师他从他内心可以散发出，他就是要成为这样一个道德感的人，有责任感的人，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的目标。好，那刚才管教的时候哈，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哈。凡管教的事哈，当时不觉得快乐，谁喜欢被管啊？哈，大人也是一样哈，反觉得愁苦。后来呢，就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我就想到说哈，我的儿子因为20几岁，那他现在就带了一个一群的年轻人，不是说人，他就体验了个 blog。就是常常那个 blog 就是他们同工之间 communicate 的地方，我有时候上去看看，我就看他常常写给同工的那一些啊，怎么都是以前我教他的呢？很奇妙哈，当时我管他，他不觉得快乐哈，觉得是很那个，他就常常就这样来跟他的 孩子讲哈，有他的同工哈，那那天我看了他那个写给那个他们同工的 blog 讲说啊，你如果碰到一些人啊，你真是有压力的时候，不要就是像我以前一样就跑去睡觉哈。他说他以前就是这样跑去睡觉，他是逃避。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谈那个过程，说为什么你那时候谈了一会儿就先去睡觉呢？真的太累吗？我说妈妈也都没有睡午觉，你又比我年轻，你们都跑去睡觉。他说了多少？就是把孩子睡了三天。所以他就是想鼓励他的同工说 用他的 creative 的方式去面对他的压力，而不是像他这样逃避。他就跟他们分享。但有一次呢，他就跟我讲说，妈妈，我要带我们的同工去爬山，都是 family 的哦，所以你也是我的 family， 所以你要跟我去。他说，哎，阿丽总，我幻想他不是去爬山吗？你记得他以前讲过，但是因为他长了，我跟他讲说，年轻人不要老是都关在家里，就是 internet， 要常常出去接近大自然，然后呢，欣赏呢，等手撞到大自然。他那时候说，阿雅，他当然的反应就是不快乐。没想到他现在就带着他的团队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了，所以真的不要轻忽了我们平常教导的哈。当时他们不快乐，他们其实有听进去，啊，没有听进去，所以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就当时不快乐，但是最后结束是一个平安的果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来看一下，在这个管教的原则里面，我大概分两大类的来讲。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父母亲要吩咐孩子做事情的时候，有哪些基本的教导的原则你可以留意，避免冲突。你要吩咐孩子做事情。那第二个是，当孩子做事情的时候，你怎么让他做得很好？你怎么来鼓励他，让他继续做得更好？那他做的不对的时候，你要怎么纠正他？好，所以主要我们讲管教原则，用分这两大类来看。所以你在你的讲义里面第三点说，避免冲突的基本教导原则的 focus 就是，当我们要吩咐孩子做事情的时候，不管吩咐他做这事情，或者是规定他不能做这事情的时候，有一些原则我们可以留意。好，因为当然你会发现啊，他的冲突都是在我们教育上，或者是他做事情的时候，就天天发生在家里。那我们就是有一些原则，maybe 可能帮助我们避免这样的冲突。那第一个呢？那第一个就是，当我们要指导呢孩子做事情的时候，要把意思说清楚，并确实的执行。如果哈，我们给孩子一个指示，又没有叫他绝对要遵守的话，或者你给他只是不听不行，那孩子就会学会说啊，爸爸妈妈就不用听了，我搞不清楚爸爸妈妈到底要我做不做。那比如第一个哈，他就提到父母啊给予孩子命令的时候，孩子必须听从。比如一句说，你跟孩子讲把垃圾拿出去倒，那你的意思是什么？没什么期望，他把垃圾拿出去倒，他就应该拿出去倒，对不对？如果我们举这个例子，那如果他没倒呢，你可能就有上去的动作哦，你没到，那你本来应该是几点你可以看电视，或许你都要播等他的手机，你要相对的动作来卖钱大家做的事，因为你已经会告诉他要把那钱拿出去上。那如果你做了这句话，那他也没有马上做的话，那他也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啊，那妈妈要求我做事，我不一定要做。好，这个就是说你如果给的指示是这么明确，是命令式的，好，你都要了解。但是如果哈，你讲的话是说，能不能麻烦，能不能请你哈，麻烦你把这个垃圾拿出去倒，能不能麻烦你把这个垃圾拿出去倒？那你见你的意思是，你的期望是什么？你可能还是希望是，但是孩子听起来说，哦，能不能麻烦我把垃圾拿出去倒？那我有选择的权利啊，对不对？那可能还是把垃圾留在那里。那就说他把垃圾他没倒之后，你又开始不满了，不高兴，他就觉得你就给一个错很 confused 的 information。那我就你不是说很麻烦，能不能麻烦我？但我不能被你麻烦到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你的表达就很轻。我觉得我常来看这个，可不可以你等一下上来一下，可不可以？好，这个就我们常常讲的。那其实最重要就含了 yes or no， 就是他是可以选择。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我们要给孩子指示的时候，一定要清楚明白，让他知道他是有选择，他没有选择。 哦，那他就可以知道他这个过程中不会引起教育冲突，因为常常这样就有冲突。因为我儿子常常我上讲，我一个小儿子特别会把我的话抓住，然后啊，你们说可不可以啊？我说不可以啊。然后你千万不要认为是在说他，这个是我们的话语上就避免这样的冲突产生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原则，我们也可以留意。第二个就是当我们哈要给他一些吩咐的时候，那个时机也很重要。你是要立刻呢，还是等一下？好，那个时间点也很重要。所以呢，如果你知道孩子你现在要他做的事情，就会打断他现在在做的，好，或者就是说他需要结束他现在做的事情，你应该事先预告他。我不想打扰，我以前都犯这个错误，以前就说，哎，现在马上来吃饭，不管他在做什么，因为就一直有这样的冲突，他就一直不来，你真的快点上来，我们会讲到你飞就一直提高，然后就越来越不高兴，然后就是一顿饭也没办法好好的吃，你把气氛完全破坏。所以五分钟的预告，那不一定是五分钟啊，那是十分钟，就让他知道说，然后五分钟啊，可以把你事情先告个段落，妈妈等下有事情要请你，那就避免很多很多的冲突在这个地方。那个后来我真的是自己领悟到这个冲突不要关系，我就开始说，等一下要吃饭，你十分钟请你就预定好可以来吃饭，或者等一下我请你做什么。我以前更是妈妈就是比较霸道哈，就是我的事情最重要，我的电脑马上出状况啊，我现在这个东西马上要处理，我就开始喊我儿子，他因为他一定你在忙事情嘛，我其实还越喊就越生气，然后说，然后上来就说算了算了，不要你帮忙了，我就跑到那。所以我自己就知道这个冲突在我自己身上，所以我就开始，然后他真的跟我讲，你的事情就 always 最重要，我的事情就不重要了，他就会跟我这样讲，的确他们会这样讲。所以我开始就他的话常常就是给我一个反省，他的事也很重要啊，所以我现在就会预留时间。所以如果我等一下做这件事，我可能就要帮忙，我说所以你等一下哈，大概几点钟我们有空，妈妈可能就先要去帮忙，也会请他跟他事先讲好，所以我想这个给他指示的时候，那个时间点上哈，真的是不要让妈妈老是用或者爸爸用一个权威的方式 right now， 你不要马上做，让他们知道他们有一点时间可以预备。你这样的一种善解人意这样的心态，真的让他们能够更比较容易的顺服你要你要做的事情。也不会造成他从成长，像现在马上结束，这个还是听我妈妈的话，几率也很大的一个成长哈，会去年上的会发生。好，那第三点呢，就是说，父母亲应该容许孩子说明理由的时候，但是这一点哈，就是后面有几个也是一个基础，就是基础是建立在父母亲跟孩子都有很好的信任。孩子呢相信父母就会做公平而且可以有很弹性的处理，那父母亲也信任我们的孩子，他不会编造一个理由，然后他呢会很诚实跟我们讲的确是什么事情，他可以跟我们说明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要先说明。那因为我们有时候吩咐孩子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是我们没有把当时的整体情况弄清楚，孩子也会很生气。就刚才我想举一个例子，那青少年他如果有，如果你允许他可以说，有时候如果你孩子想要跟你做现在没办法做没有做的事情，他连这个都不敢讲的话，他可能我们是太紧了，那他不敢讲，所以造成就是很有冲突，过于好。所以这可以回想一下，你的孩子敢不敢来面前问一下说啊，妈妈，我现在没办法做这个事情，因为我在做什么事情。好，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我们父母亲我们允许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在圣经中哦，其实说像有权柄的人说明理由，也有个例子啊。所以就是因为我们是如果在家里头是比较是有权柄嘛，那孩子当然是。对，那在一般社会当中也有，我们有我们的上司啊，我们有我们的主管，当他搞不清状况，那跟我们讲说，我们有机会去跟他说。那圣经里头有这样的例子，像但以理， 好，戴玉里跟他三个朋友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他就是因为在里面服侍。那因为他在里面宫里面服侍，所以呢，他可不只要去吃啊，这、王所指路的饮食，但是那个又是违反摩西的律法，因为玷污他自己。所以呢，他跟太监长讲说，我不想要一个出来玷污自己。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向上的说明理由。推到他这个也是得到王很大的喜悦哈。还有保罗，保罗也是上上诉凯撒王，还有保罗也曾经为在腓利门书里面为一个逃跑的奴隶向他的主人来说明说，哎，他就已经何等他的出口。所以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愿意来跟一个在我们上面权柄的人来说明我们的时候，也承认我们的生命当中人为在上的一个权柄者。那我们的 leader 领导者在家里的角色，我们也是能够接受我们的孩子，好像是我们的管教他能够来跟我们说明一些理由是我们不知情的，那就是承认我们是不完美的，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父母，我们也不是每次判断都是100%，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一个不知情的状况之下，可能不了解孩子的状况，我们是为了孩子做出来跟你说，那我们可以来做适度的调整。像我们可能要求孩子很简单的例子，你现在我们就要求孩子说，你呢现在马上应该就是很容易太乱，那如果孩子现在在功课上，他是不是可以改来这个我五分钟就完成了这个功课？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那因为我在一直在想这个例子，这个都在生活中发生，所以我就没有就是说你在的就是很明显的，但是这个是生活，我想在生活中我想常常会碰到这个情况。针对孩子的事情绝对要有一个预留的时间，当你讲的时候，孩子呢只有 comfortable 觉得妈妈知道我是可以跟他说的，那孩子有办法缓解我的情绪。那刚才提到就是我们是不完美的，然后说我们有时候也会有判断错误的时候，那感谢神他的怜悯有一个遵守的法则我们可以学，那我们就是不完美的父母亲还是可以跟我们孩子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那我刚才讲是必要性，避免我们这个当父母亲这个权柄然后无意的被滥用。那我们提到那个哥罗西书哈3:20提到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这是提到孩子要顺服父母。那既然有上次提过这句话哈，特别很好玩哈，上次讲到孩子也会向台上提醒我们哈。21提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失了哈。恐怕他们失了志气。那这个地方当然是提到孩子要顺服我们，但是我们呢知道孩子不喜欢被要求来顺服，但是这不表示我们要来放弃我们来管教他的权利，但是怎么样在这个原则当中让孩子不要让孩子有那个不必要的挫折感，只要我们有一些原则让他能够跟父母亲之间用一个有效的沟通来管教他们，那我想就是很重要，是我们需要做的。那什么时候孩子可以来跟我们提到说，哎，你要求他做的事情他有一些原因说他不能马上做呢？他就是要主动来告诉我，哎，因为我比如说我跟孩子讲9点要干什么，如果他到我8:50就还跟朋友很重要，他们需要在那时刚好朋友打电话，如果我这个朋友很需要事情啊，在电话跟他解决的时候，他可能延误跟我约定的事9点要做的事，他就应该主动来告诉我，他应该要跟我这样讲。如果我跟孩子讲，如果你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我们已经约定好，你要事先告诉我。所以他可能是可以来告诉我说，刚好我的同学打电话来，他现在很需要我在电话中给他一些什么啊，我功课也好，可不可以？他刚才可以问我们，可不可以我们9点后到9:10、9:20，所以他可以这样跟我们讲，他主动来告诉我们。那我们的答案，我刚才讲，他需要能够接受，我说好，我不好，我也许。这也是我常常在教室里头的，你看这个孩子都很有想法的意见，他每次来课堂上就问老师，我们今天开始做什么？老师，我们今天开始做什么？我说我都说，我想想看， 我一定不会说好像他叫错了，我说我会想想看，那代表说我让他们有机会表达，但是决定还是在我，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所以这个过程哈，就是还比较主动，那他也能够接受这决定到哪。但是呢，你要他做的是等一下去把垃圾就拿去倒，他不可以说我不想做，这不是所谓的说明人，不能来推卸责任，不能，只是提供一个新的资讯。当时你吩咐他的时候，你并不清楚的状况的 information。好。那这个第五个就讲到原则哈，就是你要让孩子有机会来跟你说明理由的时候，第一个原则就是必须是向给予教导的父母一方指出来。妈妈要儿子叫儿子呢，等一下要把地板擦一擦。孩子觉得现在没有时间做，他不可以跑去跟。不要去跑去跟爸爸，因为爸爸也不太知道这件事。哎，爸爸，我跟你讲哈，等一下我没时间了，我等一下再做。因为这个事情是你应该谁告诉你，你要直接去跟那个。好，这个我们最怕是同样事情的话，如果孩子跟你讲不通，他跑去讲另外一个人。好，就同样是要对同一个人。第二个就是他态度很重要，他要很谦卑的态度，不是哦，你非要你这样听我的话不可。要谦卑的态度，无理取闹的态度我们就不用接受。这种特权好，是因为我信任你，我真的是信任你，所以呢不是推荐说这个事情我不想做，我说我不做或者我没有时间做，我在提到的基础在互信的基础上。因为在谈这个主要的原则的时候，真的是也有人提醒我了哈，就说现在的孩子哈，他就是说现在孩子哦，就是说这个环境好像那个程序哈，已经越来越打折扣。所以有提出这样的原则呢，会不会容易让孩子就有缝可钻哈？有些说，就是没找一个理由来跟孩子给你讲，是拖延你要做你让他做的事情。那我个人还是很相信那个孩子的性格是很好的。我都是有告别感，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理解我们孩子的说明的机会。所以我刚才讲的一些原则也是一个给大家的参考。好，所以这个是在我们提供给孩子一些教导的原则，帮助我们跟孩子之间避免冲突。那再过来就是进入说，当孩子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管教的方式。那再提到这个管教，我喜欢讲训练好了，管教总是中文听起来就好像就是管他，就是惩罚了，就是训练他好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有一个特别要分清楚，就有一些是属于道德行为的一种管教，一种是非属于道德行为的一种管教哈。那所谓的道德行为，指的就是什么顺服啊，有仁慈啊，诚实，尊重，诚信，这些的道德观和道德感，这种的管教方式是一种。另外一种是非属道德的行为，就是学游泳啊，弹钢琴啊，你当然也都在训练他嘛，你希望他学会这些技能啊。我想这种管教也常常天天出现在我们家哈的状况。啊，踢球啊，踢脚射手，这些是跟恩赐啊，还有你的智力啊、才能都有关系的。所以这两种管教的方式是不太一样。那我们刚才我们就管他分辨，你是要做事情是从追的还是追小哈？那这样子在管教上就会比较是释放的。那当然，这个管教有分为独立性的纠正性，因为独立，你好的机会越独立，它就越好嘛，正面的独立嘛。那有些行为它是偏差的，你要把它纠正，就分这两类。那第一个就是讲到鼓励性的管教。那首先呢，鼓励性的管教，我们先看的就是对非属于道德行为的这种管教方式。我不晓得你还在学一些技能的时候，还是大部分还是有学钢琴嘛，哈，或者学游泳啊，好，还有学小提琴，都算。就是学很多的技能哈、啊。那我不晓得你在要让孩子学习这些技能的过程当中，你最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他真的需要有那个动机啊， 很重心很重要。那这个重心的过程当中，你还要在过程要引导他，那引导他要你还有耐心哈。我就像在教书，我从台湾教了18年来美国，再教了在这个地方两年，教了9年了哈。我发现在美国教书跟在台湾有真的很大的不一样。在台湾你可以搬上49个人，我跟我的学长都不敢搬，因为我刚刚49个老师你怎么教？当然很容易嘛，在台湾你的 C 台 CC 49，那就在这边从一个钟头就从头到尾讲到尾就好了。但是在这里就不可能啊，这个地方哦，就发现哎，他们都通常那个都很少吸水，他找 instructor， 就是给是引导嘛，就是等于教导他。所以你在整个过程，我的 concept 就要改过，我就是觉得引起他学习的动机，对不对？我通常在找一个 unit 很简单，我要讲教天气，我就来讲哎，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去中国旅行。那你就学到很多衣服啊、天气啊、交通工具啊，你就要设计一个计划，你要去那边，然后你就像一个旅行社的人，你要跟大家讲为什么你要去西安，然后什么东西你要注意。我把动机讲的是非常有兴趣，然后呢，开始他们就开始花很多时间去做入睡，然后他们最后比较需要去三年。然后在这个过程，他们在教室做的时候，我就是旁边就是常常适度给他们引导，然后呢，什么错了要纠正他们。结果就是要达到那个目标，完成他们的事发展。那这个过程我也很有耐心，他们也有耐心。我发现当我这样把很清楚的这个目标、学习的目标跟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不计时间带的付出，那个代价，他们在家里花几个钟头都要做，因为他们非常累。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给学习孩子的一定要那个动机是非常强，我们怎么帮助他有那个动力要去学，然后他才从刚才讲到投入时间、精力跟学习。所以我真的好觉得 amazing， 我一直不断的跟大家讲哦，青少年的孩子是 amazing， 我很欣赏他们的。我叫他们做一个 dream home， 我只是说就是用 poster 画一下你的 dream home， 你叫他们盖房子，每一个都盖不同的 dream home， 然后有一个还用电脑的那个 sketch up， 那个 Google 的 sketch up， 用动画的，全班目瞪口呆就看着他这个，而且他们赞，就是这个班中非常好，就赞美这个孩子，哇，就是都是很酷嘛哈，这个东西。所以就是这个我在整个教在美国的教学一直在让我看到青少年可发，就像后面要讲主动激发孩子的优点，要怕看到他这个优点再把它发展成原的优势，一定要把那个创意跟他们那个都抹杀，要给他们发展，怎么来引导他非常的重要哈。所以我刚才讲的目标来帮助他们，来激励他们，口头的赞美当然是很受用啊。要老师赞美学，你一做出来，学同学也说哇，这么酷，他们孩子被激发，真的口头赞美很重要。我们那个我在上次提过的老二哈，对那个篮球的 passion 哈，所以他来的时候，5年级他结束，他一直到7年级，我才叫哦，美国文化不懂嘛哈，他说外面有这个篮球队。那篮球队因为他还算不错，就给他去 try out 那个 tournament game 那种训，所以他们呢，他 try out 进去的时候也进去，但是新球员，他们里面的竞争力都是已经从小学打上来，所以就在他知道他进去的时候，他很认真的练习，上场比赛的时候他就没有机会，所以呢，那教练当然也是想办法给他上去嘛，所以呢，教练只要给他上去呢，大概通常不只是教练，就怕下几分钟。哇，他下来，他每结束只要三个教后手一直上去打。哦，我是一个上美班，非常有运动家的精神。你坐在那个去就跟你有情有义，不是因为你坐板凳，那个根本没有关系。他就是觉得说，他就以这个听为荣。第二个，他上场那几分钟，他全力以赴。我看到他全力以赴，我非常敬佩，真的。哦，每次讲都很感动他这个练习。然后他过程后来就不断的增加的次时间就越来越多，然后每次打完，我就听到有些家长就听到他就在叫他儿子啊，你刚才结果没进啊，那个怎么没笑啊？然后呢， 我，然后当然他们就很刻意跟我讲，哦，你那儿子就是全力以赴，他我儿子就是叫全力，那个叫全神贯注。那我当然去赞美，因为我真的是欣赏，我非常欣赏，所以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很要鼓励他。所以他一来美国最大的梦想就要进 NBA。后来他慢慢认定事实是他是不肯，但是他的目标没有因此而中断，所以我在九年底开奥没有过，一年骗他自己那个动力有多强，自己买了露营带什么，把脚用的都很重的这样说，每天要体能训练。他说我十年底我一定要进这个球队，十年底他骗了自己。那进了以后，教练就说：“九年级没有让你进的那个教练是 blind 的，这样子。”他就，然后在这边十年级全力以赴，当然没有什么上场机会。说实在的，因为新进去一个球队，但是他还是全力以赴。后来停止，所以在十年级快结束，他脚受伤，脚受伤，教练都说没关系，绑绑就可以继续上场。所以他脚就后来真的是蛮严重，所以他只好在那时候做一个决定。然后我就不参加球队，我十一年级就了这赛程，因为他的脚已经受伤了。结果他十二年级要申请学校，他写 SM 哈。那我就是，我对他这个精神我很佩服。我说不行，佩服这方面。所以他两篇 SM 哈，我是没有还看他的内容哈。当然他不是很文文稿很丰富，但是我很受感动。他第一个就写说他 passive passive， 第二个就写他心情里的这个心理。那我就觉得说，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那个鼓励他，这是非常重要。那同样你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如果你可以他成长过程，他就是你主动的激发他这个优点，他相对的其他的自信心都会被建立。就我们就比较孩子没有少年到面临到说，哎，先移民这是一岁十三岁来的时候，好像自信心缺乏，因为语言不够好，因为一个就是感受嘛。那我们老大是音乐上他就热爱，所以他进到孩子 middle school 有八年级，还老师要求就说你这个就是他可以弹蹦嘛，然后他就要求他怎么吹调，他一首歌吹十二个调，给老师加分，就是他可以把一首歌吹十二个调，老师就给他 extra credit。然后就是我们去参加 band， 然后突然中间我儿子就被叫上去指挥。然后中场休息的时候，他还跟我们讲说：“哦 ，my dad is excellent。”他就讲哈，就这样跟我们讲。我也就不懂美国，我在加拿大没两年而已哈。然后我们那时候一个同学跟我讲：“我的儿子在这里从小到大，老师从来没有 excellent 这个词哈。”然后当然我也是在过后跟我儿子很大的鼓励他，特别是他在音乐上有很这样的，就是很开心，在愿意的付出他的时间。所以我就是鼓励弟兄姊妹，孩子在成长过一定要主动发现他的优点，要常常的鼓励他。就是在讲非观道德行为这样鼓励的方式，的确是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会知道你注意到他，他的努力你欣赏他，然后他自己也评估他自己的学习所造，然后鼓励他自己也愿意更加的努力。那第二个就是对道德行为的鼓励，那提到就是这个是提到心嘛，就是你重新要发出来遵守这些道德。那我们一样要有鼓励的方式，有可以或者纠正的方式，同样的。那提到这个鼓励哈，我刚才提到说一定要主动哈，说好像我们就是要多走一里路，所以说你不是被动，是被告知，你要主动去发现。那怎样一个鼓励方式呢？我们提到我这个地方就是五种爱的语言的方式，每一种爱的语言都表示你注意到他们所做，你关心他们，而且你需要花时间去留意孩子表现，而不是嘴巴的那些的确注意到。那这几个方式我要很简单的把它请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言语的鼓励，我刚才讲的言语带来的肯定的言语，这是非常的好稳的，人都是喜欢听到肯定的言语，而且言之有物哦，不是说就是肯定这个具体来讲啊，有的你在说你这个给我做教你在这件事上你怎么花心思我都看到了。我甚至在班上有些孩子他学习上比较有时候我下课好像下课他们都像在台湾一样大家起立谢谢老师再一步吧， 然后就会发现有老有个学生哦，就会把旁边没有人坐，因为班级有些班大，有些班小哈，他就把椅子都搬上来。然后我就说，哦 ，thank you, you are good helper。其实他是学习上比较弱，但是我就有注意到，他就是可以做一些 extra 的那样的，也就是常常找这个机会，他注意到，然后就来鼓励他。他说，因为注意到他不缺的。还有你鼓励的时候哈，如果你刚学习，不要有负债的敌人。哦，谢谢你帮我洗碗，就是太阳把厕所从西边出来了。你的厕所的刚好是不是
点
了
一点点？
没有那种话哈，有时候也是不小心。哦，哦，你今天那么早起来呀、啊？你是今天刚好跟别人有约会？其实你就是你很告诉他很早起，所以没有睡很晚了。但是你觉得哦，一定是因为有什么原因哦，就是鼓励他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讲鼓励言语都要留意的。那第二个就是身体的接触啊，那这个人就是说哈，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抱你的孩子。我因为自己在学校啊，特别是在以前在中文学校 after school， 我就看到有些妈从来没有抱过她的孩子，我都会一直鼓励她说她就是不习惯，她没有办法。但是我像那个身体接触真的非常多，有的时候会去拍拍他啦，好的，就是要拍他的背啊，亲个 hug 一下。我礼拜三哈、啊，因为有个姊妹她来个东西给我，那我就开车站在楼下，他们，然后他就因为他在忙，他就说我请啊，请我儿子拿下去。那儿子就那时候在我们家族是听到他的，他就已经反应。那因为已经都不在同一个小组嘛，所以也不在点开了他。那孩子就让他过来把东西拿给我，我说谢谢，他就看了我一下，然后他就走了。那我要走到我身上说，我好 sad， 因为我真的那时候要是 hug， 我应该 hug 他，但是我就是一秒钟的像愣在那，我就走。我一路就想说，我又回头看他，他已经走了。因为我常以前在教会啊，我就来给老师来 hug 一下呀。我觉得这个 hug 真的很重要，所以像很多孩子看我就是来跟我抱，因为这样的一个肢体接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因为觉得你真的很爱他、啊、所以如果你是不习惯的，所以孩子很大还是可以的。有时候我孩子哈、哦，年轻很大，年轻人哦，又进来了，那气起来是很难想象的哈、哦。然后地上他跌的时候，我还是这样，妈妈脸皮就很厚啊。后来妈妈是 hug 一下，不要，我 hug 一下，不要，我就过去他。他不会他对他是秘密的样子，他真的是柔软。肢体的接触，这个言语的肯定哈，加上自己身体的接触，真的是个很好的一个肯定的方式。好，那第三个就是赠送礼物了哈。那当然，孩子也喜欢有被欣赏的感觉。所以有时候，如果他们做一些啊，你觉得他做的这种很好的爱心的行动，哎，你可能。就是送他一个小礼物，代表说，哎，你有注意到啊，你很谢谢他所做，特别是如果你的孩子是爱的也是礼物的话，那你一定学童会这样做，好，来鼓励他，他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让他能够说，哦，因为这件事情妈妈真的肯定是很好的，我应该继续这样做。那这个第，那当然，如果你送他礼物的时候，哎，不要有你的感情附带条件，你如果他没有听到。我送你这个礼物，你还做这种事？或者在争执的时候就拿出来说：“哎，我曾经通过你，总是一个，那就是附带条件，没有附带条件。我不好，我做过的，我忘记什么事。我现在我在准备中，忽然想到，有一次我儿子讲说：那我还给你啊，我就记得这个征兆了，就是曾经我儿子讲过的话，
好，把它还给你吧。
对，所以没有附带条件，服务的行动也是一样哈，让孩子知道。他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价值的人，我们很欣赏他们，我们愿意为他付出，也一样哈，为他付出心甘乐意哈。如果不太高兴的时候，只要那话就出来了，我看到黄牧师在笑，这也是，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在他的孩子，就在我们的孩子，怎么说在他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对，然后。在的频率很高，从因为在台湾我不会开车嘛，孩子从四岁就是那种结构班哈开始就上街，台北街又很难停车，他很可怜。我带孩子进去，他就在外面可以绕一个钟头，找不到东西，再来接。然后来美国更是花一大时间在那，然后也其实心甘乐意。 有时候我就突然就看，但是呢，有时候呢，就是在争执的时候呢，爸爸的话就，爸爸的话就会出来了，说，哦，我这样辛苦，这样愚人，就会把这话讲出来，也没讲，孩子就很敏感。哦，就如果就这么不乐意，就是你知道，那我就想说啊，你做的时候规矩都没了，都还是你要去感激啦，你知道吗？但是就是说，不管送礼物啊、服务，就是避免把这话再提起来，要不然他们心里是感激，但是确实他们就不领情，就是你没那个意思，你心里是没有那个意思。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大哥的老大好在国二的时候，他我大哥就决定花10万，我记得应该是10万台币，要送他去加拿大。那我知道我大哥跟我儿我侄子的关系不是很好，我那时候就跟我大哥劝了一下，我说你要想清楚哦，你要花这10万块给他去加拿大，你不可以回来拿这个话来压他哦，因为我很怕这个，因为关系本来就不好。我老是想，不然这个话。这个就是要避免，真的，要不然就白费我们那么费心在做事情了、啊，真的。其实就是给他，就是给他，愿意给他就是这样乐意的，好，不要任何的期待说他要怎么样哈，他们会感激的，我们孩子是知道的。好，那当然艰辛的时刻，我们也不断的强调哈，我们大人教会的服事、工作、家庭，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很忙。事实上，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住在一起，他知道我们很忙。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很忙，还愿意多时间看他的存在，或者听听他的演唱会，他会非常的喜欢到那个场景。反而是我的家长，那你不要来，我不要干嘛哈。但是我尽量，其实我，那时候我尽量还是希望能够多空去看或者去参加，因为反正我真的很看重。我上次提到说，那个服务的行动哈，或者是你看中他，我提到我们全家开车去啊，感恩节去接我儿子，也就是一个爱的行动，就是我鼓励外，知道他，他是我们生命家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成员。那第六个当然没有，就提到发挥想象力哈，来鼓励你的孩子，因为有很多很有创意的做法，每一个创意的行动，要来激发你孩子继续做正确的事情，就是很棒。你还要做正确的事情，做对的事情，用各种的方法来鼓励他，他会继续往上，因为都是很值得鼓励的，都是很棒的哈。好，那第二个就是纠正式的管教哈，那这个也是有几个原则。那第一个，我们就要说，孩子在我们都已经教他了，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嘛，总是有时候呢，有所以走错，我们就把他带回来。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说，我们管教他是为了我们爱他，而不是真的就是惩罚他。我们希望下次我们不要处理就是怒气哈。如果有时候我们如果太那个怒气没有处理好，可能我们自己的职场就没有管好哈。所以现在我们只是来看一下，我们纠正式这样的一个管教的一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当孩子犯错的时候，你可能要分辨他是。无意犯错呢，还是挑衅？你最了解你的孩子，好，那他如果是不小心啊，把哪个东西弄坏，那你知道他是无意嘛？如果他因为你不给他东西就发飙，那他这个就不对了哈。这就是两种不一样的情况，所以呢，这个过程你就要知道说，如果这个孩子是挑衅，知道这个是你要故意去做，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你就是方式就。需要比较严格一点，比较严厉一点。如果是不小心，或许你有很多可能就是原谅他了，或者是说没关系，你下次不要。就是你自己第一个原则你要分辨。第二个呢，就是你纠正呢必须得做学习。纠正的目的不是只是纠正一次的行为，你只是要预防同样的行为会再度发生。那你纠正的时候，要让你的孩子知道为什么你要纠正他这个行为。我自己认识我其中一个孩子，那我当然就我有一次我就跟他讲说，还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我爸爸你不能要带朋友回家，因为他们都是青少年嘛，那我们都是有责任到我们家。那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我看到有个孩子，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在我家，他是刚好我儿子那请假，那个女孩子是帮他拿功课，就是拿功课。那我就看到了，我当场没有给我儿子拿看，这个也是我觉得哈，我就一定要学习， 就是不用了。然后我就说哦好，那他就走，我就开始跟他谈。我就说妈妈有没有提过大人不在啊，不要带孩子朋友回来？他说不是啊，他是怎样啊，他说明啊。那我还是把原则跟他讲，我说特别是女孩子异性嘛，我说第一个我们都说要避免吃饭哦，不管是怎样，所以这是个很不好的一个，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会代表路程。他的妈妈如果知道他跑这个人家里只有一个儿子，那他妈妈也说我用这个角度也跟他说明。第二个，你应该让你自己避免一个试探，不应该让这个情况发生，我就跟他讲。然后他直接听进去。哎，我记得有一次我人在外面，他打电话说妈妈今天谁会来我们家，但是哥哥在，他会拿哥哥在，拿哥哥在。那是因为他们差两岁，但哥哥已经是卡里斯。我说哦好，那哥哥在你可以把他带回来。就是我让他知道，而且我也 trust 他，后来我都要 trust 他。就你纠正的心，你就要叫正式下次不要再发生。而且为什么这样子？好，这个是就像我们家人这样的例子。还有呢，第三个就是你的处罚哈，必须跟你所犯的错事相当哈。我们像我们大人哈，就是如果做错事，我们自己就是承接那个后果。那我们的孩子因为是还在我们管教嘛，所以他会接受一些的处罚。那这个处罚的时候呢，你可能要有几个考虑的因素啊，就给大家做参考。就是他的年纪，他是刚开始才进入青春期，还是17岁？所以如果特别是你家有两个孩子，他们通常哥哥为什么可以这样，或者弟弟为什么可以这样？很简单，你们年纪不一样。就我儿子会跟我讲，如果他讲便宜，我还说为什么哥哥可以这样？我说哥哥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他也只能这样。就让他清楚，不同的年纪当然你好像是不一样的，还有孩子个性也是不一样啊。像我这只有我儿子，因为这是天生的，在教养的时候，孩子会问我的问题。他每次要出去，我都会考虑再三，因为他常常出去，他就喜欢偷点。那我另外一个儿子就比较少，所以他不要有，要是我就说很好啊。他就觉得说为什么态度不一样？我也跟他解释啊，我说你接受的时候，说你应该有点节制。另外一个是要鼓励他，所以他当然要更多啊。你让他年轻人可以谈的，那什么叫因材施教？当然，因为每个都不一样，所以妈妈教育你都不一样啊，就让他们知道，所以年纪是有差别的。第二个就是犯罪的，犯错的频率啊。如果是他是就是第一次犯啊，还是他已经犯很多次，那我想这个处罚也是不一样，啊，不一样。第三个就是犯错的情况，他是带头做的呢，还是跟着人家做的？这事情为什么在讲这些？我想要在课堂上一趟发这种。conversation 啊，只要有人讲话哈，那他就说我就说谁 who initiate， 然后如果讲说 not important， 我而且带头讲话的那就是不对嘛。但是有时候你在上课，你没有留意到嘛哦，所以我刚才看到这个就想到说啊，真的我可以带头的，但是你引发嘛，当然你基本上也是比较不对的哈，所以这个也需要讲一下。那下一个就是说孩子整体的，他是偶遇为之还是常常如此？就是他是偶尔犯的，还是常常就是你也可以这样看。还有管教必须取得一个平衡点，管教呢太严厉，孩子然后就是太松太轻，孩子就不犯什么，这不容易的哈。就是所以为什么地方我只提的严格，因为方法各家不一样，家规也都不一样。那我想就是就是把握一些的原则哈。那第四个呢，就是提到如果我们孩子有冒犯别人，包括我们了哈，就说他必须跟对方道歉。那如果他是无意冒犯，当然就是诚意的道歉就可以哈。那如果他是刻意，比如说孩子那时候不成熟啊，刻意的说，他就不只是要道歉，还要请求对方饶恕他，请求饶恕我。那当他你要这样教导他，是说当他要选择对方饶恕的时候，可以解释在对方。就当对方不愿意饶恕他，就是他自己就知道说，哦，那他下避免他下次再犯同样的错。那如果你孩子已经诚意跟他道歉了之类的，请对方饶恕，当然你也可以跟孩子讲说，那对方不饶恕了，那你也没办法了，也不用再自己先一直讲说，这也是可以跟孩子教导的过程哈。好，那这个是在讲管教方面哈， 好，那我刚才就是说有一个管教的方式，我觉得是蛮好的啦。好，就是我自己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如果你也是有两个孩子的话，或者一个也没有关系，如果你在管教孩子，你想要让他清楚明白说他去哪里做错了哈，那我通常我在家里通常是发生两个人争执哈，两个孩子，然后我会让他们回房间哈，就是会回，就是说他们需要你，但你很冷静，你说你们各回房间哈，你再去找你做错的地方，他们要去把它解散，就好解自己的做错，你有说要弄吵架吗？我是觉得这个非常困难。你不能去反对他，因为有一件事情，真的，如果两个人冲突，如果跟你之间你可以去讲，你跟他的冲突之间，或许妈妈也可以怀疑他的冲突，他把他解散，因为你们在解的时候，他就看他会吃其他的东西，他会再把他两个叫过来，或者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他也可以听，那你就可以发现，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反省我们自己，他既然你反省自己，就说那你就是这样的错，你说他叫错了嘛？他也觉得要这样的错，我们可以怎样？好，就可以这样的教他。这在我们家，不管孩子从很小小学到现在，一人他们已经20岁，我都做过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两个，我说他们吵起来是不得了的哈，就是大人出来，他们就这样生气，儿子快点甩一个洞，那个洞到底有没有扶他？年轻人哦，年就又有儿子的哈，我们家墙壁还有一个洞。他没有生气，他说这是他的拳头，他有一个洞，后来我一看爆发很温暑，那个洞里面没有，没有扶上去，现在生气的时候一讲，两个就冲起来，就是吵起来，那你妈妈怎么办呢？他们快走给你上，你不可能不能打了嘛，你现在街上你真的不要再用扶了，然后你怎么办呢？我就上楼，其实我上楼不是说离开现场，我就在祷告，我上楼了。我就后来想到我他们成我在他们成长过程在小学阶段，因为青少年比较没有什么，就是这个很特别的一个 case。然后我就想到，哎，我就这样，我就下来，其实我就拿了两本笔那个笔记本，这一本我干嘛？我说谁去旁听？写你自己做谁的？因为他们从小就被这样教，所以他们知道妈妈要他做什么事。以前在谈婚姻，我说他们都写了哈，现在也做事哦，就教法写福建，都是在小学阶段哈。如果你还在这小学，就很好，就是说很多管教方式，就从那时候开始啊，他们就真的写了，写了以后就开始面对面要沟通，然后就开始谁先讲，他就开始讲啊，就是说我刚才不应该用的态度，然后我刚才不应该讲，这是一个管教，然后。他们面对他们自己的冲突，然后怎么办呢？因为他们就冲，真的是激怒对方。我说那你这样呢？然后我说对不起，我祷告。好，这个是孩子不的年纪，如果对，真的是很好。他们静下心来想想自己的错，你就我们来想清楚。那第五个就是责任问题啊，这个我想你们是不是跟我常常这样唠叨哈，我也超常哈。如果父母总是不再提醒孩子在做什么，孩子永远都学不会自我管理。好，我们那就讲你要干嘛呢？记得上次我跟你讲那礼拜六的冲突，是上次给责任你啊，就是说啊，他应该做什么，他做就做，然后你又跟他讲，他说你又跟我去的家长，然后我就知道自我管理。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还要上。要留意的哈。第二个就是，当我们孩子哈，他跟我们说做什么的时候，然后你可以跟他讲，你有自由做这件事情吗？比如，啊，他说他要跟孩子要出去跟朋友 hang out， 你已经答应了哈。但是你也跟他讲过，他需要先把地板吸尘器干净，好，你看他需要做的事情。就当他来跟你讲说，哎，我要出去玩的时候，你可以很简单，你跟我讲。你做什么做什么的样子？哎，你有这个，你有自由，你可以做这些事情了吗？然后你就自己在地方，不行嘛，回去做。那以前我们该讲，我们家很有个金星时刻是谁家的底下沙发哈，就看电影。如果明天只有拿，就是谁家被蚊子棉被拿一盖哈，这个皮盖那边用。那我们从小就有一个规定，可以要先刷完牙、洗完澡，因为看完电视大家都累得不想，不喜欢他不想要去啊，所以从小他就知道。要规矩一定要刷完牙洗完澡，什么事情功课都做完。所以说，妈妈可以看电影啊，那你 你现在可以做，你可以看了吗？他就知道他在做什么。啊，对，你有，你现在可以做了吗？啊，你如果你已经有要求他做什么事，你可以就表现出来的，不要再把他列举例给他，这是他的责任，把责任放回来放给他哈。所以自由跟责任其实是相互关系的，所以怎样能够来帮助孩子把这个责任放给是他自己，不用去担那么重。啊，就是过这个管教的过程。对啊，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提到哈，就是管教天天我白天晚上。老在学校在家里嘛，我就是一直在学习啊，怎么样一个方式最能够帮助孩子，不是说哎，现在想那什么方法可以好好的来管来惩罚我，不是这样，我好好怎么样来帮助孩子，都很智慧。那第六点就是替代法跟压抑法，或者是压抑法。如果你不希望他跟什么某个人交往，你应该怎么做？你不能跟那个人在一起，他绝对会反。对不对？你要想办法帮助他跟那个你想要跟他交往的朋友的家庭来往，所以有找一些替代他来机会。如果你不想让他跟这个朋友交往，你应该帮助他提供一些机会，让他认识一些家庭或朋友，是你希望他交往。那他不喜欢听，他如果他听你也不喜欢，那怎么办？这个很难，对不对？这个我是对我来讲，我坦白的时候对我来讲很大的差人。因为我老二，我老二他高中喜欢听这样，那个过程真的是让我没想到，后来他妈妈的话都是用 rap 讲的哈，那他你知道 rap 的歌词嘛哈，都对我是不好，那他们就是他会用另外一套理论跟我讲，这个人写这个歌词在，因为他那个社会那个环境，他就有那种语言是他表达法的一种语言，然后因为他有那个叫什么库卡。一个黑人的那个，特别是在人群上，他就特别还做了他的不错，他就有一个好像，但是你还是希望他不要听，但是你一直讲了，你这人就很无奈，我这人坦白讲很无奈，那我怎么办呢？你也不要天天就念着他，你今天什么都不用讲，就破坏关系，你还是让他尽量可以听诗歌，你也让他来教我听。听一些别的，后来他就听周杰伦的歌哈，他就后来听了很多周杰伦的歌，然后慢慢的，那我在家学他先去诗歌完了，我再没讲啊，我好感谢主啊，因为你就是不断的苦练那个环境去接触，你想要他接触的嘛，但有时候你没有替代做，那他你真的你再把这个东西想把他拿走，想把他拿走，好，但是他总是会再找一句他喜欢的，因为如果你没有替代更好的东西。如果你有更好的替代，他也不知道有一个更好的东西他是可以用的，所以这个是提到替代法哈，跟所谓的压抑法，你真的你不能把这个身上全留给我听，我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不能听，有时候真的也不会，我不做鼓励，就是说你如果很 frustrated 的时候，你的孩子刚好让你的，你可以想想别的方式，或者你给他找一个替代品，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特别哈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孩子上网，你知道这个，我们也会把到这些旁边一点这方面的。孩子的时间这么多，你都觉得说功课都做不完，哪有时间？你要知道，孩子不可能一直在做功课。他一进入他所爱的东西，他只做。那这个本来应该是在青少年自己就要培养的。那如果没有这时候，你也要想办法让他去培养一个你觉得正当的嗜好。那替代他现在只能在网上看或者是打电脑，所以这个过程你需要很努力很积极。如果你孩子还没有很热爱，比如说他喜欢音乐，你怎么来帮助他，或者你create一个机会让他去尝试，或者是运动方面，好像我儿子后来他虽然老大音乐比较，老二的音乐一直都没办法跟上老大嘛，所以他很挫折，这也是我当初的抽的决定，应该选择不同的乐器来学，我以前不知道嘛，同样学钢琴啊，所以他当然就停了。所以但是他到了上大学的时候，突然对做音乐很有兴趣，做音乐就要 equipment， 他说他需要 keyboard， 然后需要一个专业的录音，然后还放在网上，然后多少人在听他都知道。他去台湾展现回来说，我不知道我未来做什么，是的。然后他就跟我商量，然后我要投资一些钱买这个东西，然后就很挣扎。他爸爸就 己很挣扎，因为我就说需要给孩子这样吗？那我就送他去过宿舍，那我知道宿舍的生活，我说我宁愿他读书下课的时候他一个人，你就想如果可以做，他要做什么呢？跟大家一样都上网打电动，他喜欢这个音乐，就让他嘛，你是投资嘛，所以我就愿意在这个地方帮他读，就是真的带他去买，把他带去，然后就是在我可以许可到我让他去做那些，所以他后来转身回来，我就在我们家，他都不忙了，对，就是在做他的音乐，他说非常就是他爱，他就做他的，就是你帮助他来有这样的一个把时间放在这个地方，现在可能你怕他去做的事情，所以。你不能相信把别人学的东西拿走，就会造成与孩子冲突会很大，你去提需要提供的替代品。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真的在某些方面有嗜好你不喜欢，想办法要替代品。好，这个是我们提到在我们管教上的一些的原则，很多的重点都是在强调好，不要破坏你们的关系，因为有一个好的关系，你才有持续可以继续来去哄他来哄他，啊，不要把这个啊给疏忽了。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也有点提醒哈，如果管教我们的父母亲哈，爸爸妈妈一定要是爸爸妈妈一定要一致那个立场要一致，啊，所以如果你的爸爸或者妈妈在管教孩子的时候，第一个你赞成，不管你赞成不赞成，在那时候你就要管，让你的孩子就是，你不要在那说啊，你不应该这样教他，你要忍耐，教。然后呢，事后两个心平气和来谈一下这件事情，因为当然在管教这就是带出提醒，要教育孩子们道德观念，或者是目标是什么，这个观念会不一样。所以你就谈一下，我们到底想要从你教养他，教育孩子的目标干嘛？你好好从你的孩子，这些事情出来以后，你是要说，但是我觉得你看在看见什么，不明确，但是不要让孩子成长，如果不要让孩子对他有双重的枷锁，他不知道从哪一个，然后他就眼睛很厚，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提醒。还有就是说，当然教养很重要，是身教跟言教。当我们说的时候跟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在以后我们刚告诉孩子要成熟，我们自己成熟。其实我每个不小心碰到这个麦克风，其实我们的孩子在他们眼睛是怎样的，我曾经跟你分享过，我的孩子会讲说，那你有需要的时候，我想说是我是完美，那我教完就要教，但是我还是要遵守孩子尊重的承诺。很简单，如果说今天我的情绪不好，你冲突的时候，但是我马上要回说，我马上就会第二次那个我们在聚会，马上就叫你，那我儿子就也会 question 我啊，哦，你怎么可以？就他就说你怎么聊？哦，你可以马上跟我这样吵，然后马上可以这样，我就坐下来了。我说现在是个服务业，大家来是个小组聚会，大家来的时候这个时间，我就是觉得要把这个收拾，这个。但是这一点其实我应该把这个 focus 移到这边，而不是我是牵着我的好像两面人，我让他了解，然后他自己也很曾经碰过，他情绪不好的时候面对不是的时候，他也有很站在那边用着积极的态度来解释。所以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教养过程，其实青少年的眼睛是在看什么，怎么情绪为人，有时候他会来挑战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有什么软弱，或者说他觉得我们是可以承认，说我们是知道我们在学习，我激励他，他也是在学习。第一个，城市的道路大家都在走。好，
这个子女在准备的时候一直跟我讲，不管他讲到哪里，只要做结论的时候，我一定要这样说。其实今天结论也蛮简单的。我希望有一个像师母这样的妈。
我先说明一下，今天早上我们在讲的时候说啊，这个票如果不是你们说，怎么会不只有？因为我们家上次提过分工是不一样，他就是老李，我就是老师， 所以他就要做很多。所以如果你没有做很多家里的事，我没有办法花这么多钱跟孩子在一起，因为教养孩子最重要是时间要花下去，因为大家都很忙。他说啊，终于是肯定我所做的。不，这个是夫妻父母自己分工，对，这个我们就是要花钱。
现在言语非常自然。他之前在准备的时候，几乎每天都问我，哎，这个写怎么样，那个写怎么样，到底有什么例子可以提供？这造成我生活上很大的一个困扰。我必须要不断去回想啊，然后这样。他自己说他真的，到最后我就避而不见，说我要准备的东西，然后好好去准备啊。那我没想到讲出来是，我当时在家里真的很。很隐秀的这样的课程，我不知道这位学怎么样哈。那我就说哇，真的是很不容易哈，要准备这样的课程。那我想这个都是一路走来啊，有很多辛酸，也很多甜蜜的地方啊。那我觉得我们都要学习啊，就像他准备的课程一样，都要学习啊，怎样这个应该怎样，这个应该怎样，不断的构建思想，如何把这个课能够教导人心。大家有个方式啊，那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都是要常常来思想啊，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啊，有爱心还要加上有知识。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啊，我们都希望他以后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而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期待。但除了有爱心之外，我们一定要有知识，不断的来学习啊，所以一直强调说，能够来参加。无家有青少年的课程呢，对孩子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那最重要就是怎么去做，怎么去做啊？那绝对没有完美的父母亲，但是我们希望每一个都能够成为一个愿意学习、愿意去做的父母亲。那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不断自我成长，然后把孩子也就会看到那个果效。那么真的是撒种啊，撒种。流泪撒种，你才会帮助收割。你不撒种，就没有机会了。痛，还有指望的时候，我们就来撒种。好嘞，我们低头，我们做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赞美你。真的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虽然有时候面对青少年的孩子的时候，好像有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有你，有你不断的来激励我们，你的爱也来充满我们，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可以多多的来学习，让我们可以知道用你自己的教导来训练我们的孩子，成为真的合你心意的孩子。如我们把每个父母亲的心再去仰望在主手中，是的，如我们需要你。需要你更深的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有智慧、有知识，还有气力，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把我们每一个孩子都仰望在主的手中。主，你既然把这样的产业赐给我们，是吧？就求你在当中做奇妙的工作。谢谢耶稣，你何等的爱我们，继续帮助我们。我们要看到那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收割气质带着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愿神祝福各位。